就是当我们谈论改变或者成长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其实总是喜欢那种立竿见影的对比图，你懂我意思吧？
嗯，就像你在网上经常刷到的那些健身广告。
对对对，左边是那种疲惫不堪、身材走样的之前，然后右边是精神焕发、拥有六块腹肌的之后，非常直观。
确实，视觉冲击力很强。
没错，但当你翻开2000多年前保罗写下的《腓立比书》时，你会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断言。真正的内心重塑不仅没有这种轻松的前后对比，它甚至需要你带着恐惧战惊去完成。
这听起来可一点都不轻松。
完全不轻松。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探索。今天我们要深挖一份极其精彩的核心资料，一份关于腓立比书第二章12至18节的讲座记录，主讲人是马修 S. 哈蒙博士。
这是一段信息量极大的文本。为了让你更好地把握它的脉络，我们需要先了解它在整封信里的位置。
对，背景很重要。
在这段经文的正前面，保罗刚刚描绘了整个基督教信仰中最核心的画面，也就是基督的倒空自己与顺服至死。所以接下来的这段话其实是在回答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也就是面对这样一个极致的榜样，我们该作何反应。
没错，
今天的目标绝对不是停留在象牙塔里进行什么纯理论探讨。我们想要弄明白的是，这些古老的文字到底如何直接影响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你在周一早晨醒来，面对工作的重压、人际关系的拉扯和自己内心的各种挣扎时，这份讲座记录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实质性的思维转换？
哈蒙博士在资料中非常清晰地梳理了保罗的逻辑，他指出这段经文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核心部分。
哪两部分？
首先，保罗下达了一个关于做成救恩的具体指令，但紧接着
画风突变了。
对，他画风一转，抛出了一个严厉的历史警告，提醒我们要极力避免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犯下的致命错误。
这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你会在这份资料中发现，那些我们平时觉得理所当然的应对机制，比如遇到挫折时的抱怨，在圣经的历史语境中竟然带有极具毁灭性的色彩。
是的，这一点非常反直觉。
同时，我们还会探讨古代的那个叫做奠祭的仪式，看看这种看似完全边缘化的献祭方式如何能彻底重塑我们对自我价值的认知。
那么我们不妨先从那个引发无数讨论的核心指令看起。保罗在第12节写道，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哈蒙博士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关于顺服的深刻洞见。你要知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在监狱里的，他并不在腓立比信徒的身边。
对，物理上是隔离的。
在人类的心理惯性中，我们平时的服从往往是做给别人看的。比如老板一走进 office， 所有人立刻开始疯狂敲击键盘。
太真实了，纯粹的表面功夫嘛。因为目光的焦点在于权威是否在场。
正是如此，这就是哈蒙博士所说的水平方向的顺服。但保罗要求的是一种超越人类视线的绝对的交代，
也就是垂直方向的。
没错，他强调无论他在不在场，信徒都必须认识到他们是直接对神负责，这是一种不需要任何人类监督的内在驱动力。
好吧，让我们来剖析一下。如果保罗说要恐惧战惊的去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这听起来其实有点让人焦虑，对吧？
确实，很多人在这个词上卡住了。
就是如果把救恩比作一场考试，这会不会意味着神只做了最基础的招生工作，把你录取了，然后就在学期第一天发了一份极其严苛的教学大纲，
然后挥挥手说再见。
对，挥挥手说祝你好运，期末考试见。中间全靠你自己流汗拼搏了。在追求内心改变的过程中，我们真的是在孤军奋战吗？
这里引人入胜的是，哈蒙博士明确突出保罗的意思恰恰相反，神绝对不是那种把你拉出泥潭后就袖手旁观的考官。
那为什么还要恐惧战惊？
我们之所以觉得恐惧战惊代表着一种被抛弃的恐慌，是因为我们误解了这个词组在圣经语境中的分量。恐惧战惊在这里不是绝望，而是基于对三重现实的深刻认知。
第一重现实是什么？
第一，是意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位圣洁全能的神， 在古老的记录中，当人类真正瞥见这种神圣时，往往会产生物理层面的震撼与敬畏。
哇，这就打破了现代人经常把神想象成一个和蔼的邻家老爷爷的那种刻板印象。那么在认清了这种不可轻慢的圣洁之后呢？
随之而来的第二重现实是，我们最终都要亲自站在这位公义的神面前，为自己的一生交账。
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终极责任感。
对，当你把极度的圣洁和必然的交账结合在一起时，生活就不可能是一场随性的游戏了。
确实，如果说前两点是关于我们与神的终极面对面，这其实已经足够让人感到沉重了。但我猜想，哈蒙博士在资料中提到的第三重现实，应该是关于我们当下的处境。
你的推断非常准确，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正在主动阻挠这个过程？
第三点正是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不惜一切代价想要摧毁这种生命成长的仇敌。
所以，恐惧战惊不是让你在角落里瑟瑟发抖，
完全不是，它是要求你保持一种极度专注、清醒和严肃的战斗状态。哈蒙博士进一步解释说，保罗所用的做成这个词在希腊语里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凭空制造出什么圣洁。
那是什么意思？
是要把神已经注入我们生命中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一点点地活出来。
原来如此，既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一场没有外援的孤军奋战，神已经在内部做工了，那么在实际操作中，神和人到底是如何分工呢？这就引出了第十三节的内容。保罗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这是一节极其关键的经文。
但在现实的心理干预或行为改变中，我们似乎，你知道的，特别容易掉进两个完全相反的陷阱里。
确实如此。哈蒙博士非常敏锐地整理了人们在追求生命改变时常犯的两个错误。第一个极端可以被称为彻底躺平，全交给神。
听起来很消极。
非常消极。这种心态在很多人身上都有体现。他们觉得既然一切都是神的工作，那自己就没有任何责任了。他们就像是在消极地等待某一天神用一道神迹的闪电击中他们。
哈，瞬间改掉所有的坏习惯，变得无比圣洁。
对，完全是被动等待，连一点挣扎的意愿都不想付出。
那另一个极端呢？
另一个极端的错误则完全被现代社会的奋斗文化所裹挟，那就是纯靠意志力的死磕。
啊，这个我熟。
持有这种观点的认为，改变完全取决于自己，只要我制定出最严苛的规则，把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像一台机器一样精准地执行每一次打卡，我就能凭自己的力量生产出高尚的品格。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既不能消极地躺平，等待被闪电击中，也不能像个缺乏灵魂的机器人一样，纯靠意志力死磕，那到底该怎么做？
哈蒙博士在这里提供了一个非常棒的思考框架。
这感觉就像我们在驾驶一艘帆船，你不能直接放下风帆，躺在甲板上睡大觉，指望海流自动把你带到目的地。
没错，这就是第一个错误。
但同时，你也不能站在船尾，拼命用自己的肺活量去吹风帆，试图靠自己制造动力让船前进。这是第二个错误，你只会把自己累得窒息。
这个比喻太绝了，非常贴切地抓住了保罗在这段经文中的张力。
就是说，你必须把风帆升起来，去捕捉风的动力。在哈蒙博士的分析中，神赐给我们的那些资源，比如阅读经文、祈祷，在这个快节奏世界里与其他有共同追求的人建立深度的连结，这些其实就是我们的风帆。
嗯。
我们每天努力升起风帆，并不是为了以此去向神邀功，或者觉得靠这些行为就能引到买到神的青睐。我们升起风帆，单纯是为了让自己处于一个能够捕捉到神恩典之风的位置。
风是神吹动的，但去把帆升起来，去保持在那个迎风的位置，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没错。
如果我们顺着你这个帆船的比喻继续深挖，哈蒙博士在讲座中还引入了一个非常震撼的旧约视角，让这个机制变得更加不可思议。
哦，是什么视角？
保罗在第十三节不仅说神赋予了我们行动的能力，他还明确表示神赐给了我们立志的意愿。
等一下， 这听起来太不可思议了。
哈蒙博士提醒我们，这其实是对旧约以西结书36章中那个著名的预言的直接回应。神应许要拔出人心里那块冰冷坚硬的石头，换上一颗能够跳动的柔软的心心。
也就是说，神不仅给了我们吹动帆船的风，他甚至连我们想要去升起帆帆的那个念头都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完全正确，他给了我们顺服的渴望。哈蒙博士在这里的剖析非常地气劲儿。我们必须承认，人的内心经常充满了对规则和要求的抗拒。
太真实了，很多时候理智上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情感上我们在大喊，我根本不想这么做。
面对这种撕裂，哈蒙博士指出，我们不需要假装自己很属灵，因为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当那个顺服的意愿完全枯竭时，我们被允许直接向神发出最真实的呼求，
直接告诉他我不想做。
对，你可以直接说，主啊，我现在毫无顺服的渴望，求你来改变我的意愿。更奇妙的是，保罗说神是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神极度乐意，甚至非常享受在我们内心做这种改变意愿的工作。
哇，听到这里真的让人松了一口气。但如果神已经提供了驱动的风，甚至连升起风帆的意愿都愿意赐给我们，那为什么在现实中我们还是会常常搁浅呢？
这是个好问题。
到底是什么样的行为会像抛下锚一样，直接切断这种动力的运作？这就来到了保罗在经文后半段给出的那个严厉警告。
没错，保罗在第14节给出的第一个具体指令，在很多人看来可能会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当保罗要指出一个切断恩典、破坏神儿女身份的致命行为时，他没有列举那些惊天动地的滔天大罪。
是的，他没有说谋杀或者盗窃。
他首当其冲提到的竟然是，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这个要求听起来似乎门槛太低了。
老实说，在阅读这份资料时，我是觉得有些荒谬的。抱怨几乎是人类在面对挫折、疲惫或者不符合预期的情况下最自然的心理防御机制了。为什么在保罗眼里，这种低声的嘟囔竟然成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失败？
如果脱离了历史背景，你确实会觉得保罗是在小题大做。但哈蒙博士在这份讲座记录中拨开了表面的迷雾。他指出，保罗使用的发怨言这个词本身就承载着极其厚重的旧约历史阴影。
历史阴影。
当你翻开出埃及记，或者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总结，你会发现抱怨绝不是什么无伤大雅的碎碎念，它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那段长达40年的失败历史的绝对代名词。
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极具毁灭性的历史标签，代表着一种特定的背叛模式。
正确的说，它代表着对神救恩的极度健忘和轻蔑。想想看，以色列人刚刚见证了红海分开的神迹，被从残酷的奴役中拯救出来。
对，那是多大的奇迹啊。
但一旦遇到没有水、没有肉的现实困境，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回想那位拯救他们的神，而是立刻用无休止的争吵和抱怨来回应。
真是转眼就忘。
哈蒙博士深刻地指出，抱怨的本质其实是在控告神不怀好意，是在怀疑神的良善。
哇，这就完全解释得通了。所以保罗其实是在对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就像是刚刚被基督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新生子民，你们正在穿越属于你们的旷野。
没错，
千万不要重蹈覆辙，用抱怨去否认神在你们生命中的工作。
保罗的用意还不止于此，哈蒙博士进一步的深挖了保罗在第15节引用的另一处极为关键的旧约经文。
哪一段？
保罗要求信徒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句话其实是直接引用了申命记32章5节里摩西的歌。
摩西的歌里是怎么说的？
在那首歌中，摩西严厉地斥责以色列人，说他们败坏了自己，他们本身就成了那个有瑕疵的弯曲悖谬的时代。
等等，这个视角的转换太惊人了。所以摩西当年是指着以色列人的鼻子说，你们就是那个弯曲悖谬的时代。
对，是在定罪。
但现在保罗把这句话翻转过来了，他等于是在告诉腓立比人，因为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你们现在拥有了改写历史的能力，你们不必再成为那个失败的时代。相反，你们可以在这个充满对抗和抱怨的时代里保持纯洁。
这就是保罗带给他们的终极盼望。当我们放下了那种永远在挑剔、随时想要抬杠的对抗性态度时，我们在世界中展现出的状态将截然不同，
确实会非常显眼。
保罗紧接着描绘了这种新状态的后果：我们要显在世界中好像明光照耀。关于发光，哈蒙博士认为这背后交织着两处旧约的预言。
哪两处预言赋予了发光这么深的含义？
第一处是但以理书12:3，那里提到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星。这在旧约中是极少数指向死人复活的经文之一，
暗示着新的生命。
哈蒙博士认为，这暗示着信徒已经在属灵层面经历了复活，所以我们要向内坚守住生命的道，就像星星在黑夜中坚守自己的位置一样。
那另一处呢？
另一处则是以赛亚书49:6，神呼召他的仆人做外邦人的光，把救恩传到地极。这对应着我们要向外表明或者说传扬生命的道，内在的坚守与外在的传扬两者缺一不可，
既要在黑暗中坚守阵地，又要主动向外辐射光芒。但舅舅引出了保罗在结尾处的一个让我感到相当困惑的自我剖析。
你是指第17节？
对，在第16和17节，保罗提到了基督的日子，也就是历史的终局，最终交账的时刻。他担心自己的劳苦会白费。为了说明他如何看待信徒的成长，他用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比喻，
奠祭的比喻。
没错，他说哪怕把自己的死当作奠祭交奠在其上，他也觉得喜乐。我们在现代完全没有这种概念，如果我们不理解当时的文化，会不会觉得保罗有一种病态的自我牺牲情节，甚至是一种想当殉道者的表演欲？
这确实是现代读者最容易误解的地方。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在古代的献祭体系中，奠祭从来都不是祭坛上的主角。
不是主角。
当人们献上一场隆重的祭祀时，真正的主菜是那些公牛或者公羊，而奠祭仅仅是在这整个庞大仪式接近尾声时，拿出一杯酒作为一种补充，浇在那个主要的祭物上。
所以这杯酒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配角，是倒在主菜上的点缀。
没错，当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就会被保罗极其深邃的谦卑所震撼。保罗的意思是，腓立比信徒们因为对基督的信仰而活出的顺服、生命改变和彼此服侍，那才是这场盛大献祭里的主祭。
天哪！
而保罗自己，哪怕他因为传福音而被处死，他的生命也仅仅是浇奠在信徒这道主菜上的那杯酒而已。
我的天，这完全颠覆了我们现代人那种就是我必须是主权的心理预设。保罗并不是在炫耀自己的悲壮，
完全不是。
相反，他是在极其喜乐地承认自己是一个配角。这不仅不可悲，反而充满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共享的喜乐。他不仅自己因为能成为这杯酒而喜乐，他还邀请腓立比信徒与他一同庆祝。
真正的牺牲在这个言语境下被彻底重新定义了，他不是咬牙切齿的凄凉，而是因为深刻地看到了神在别人身上做成的伟大工作，从而生发出的一种不朽的喜乐。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视角转换。好了，我们今天的这场深度探索即将接近尾声，我想把焦点拉回到正在收听的你身上。
也是时候谈谈实际应用了。
是的，基于哈蒙博士对这段经文的解读，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极具实践意义的结论，那就是在这个充满拉扯的现实世界里，神正乐意在你的内心深处动工。
哈蒙博士在应用部分特别提醒我们要识破一种极具欺骗性的谎言，那就是认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永远也改变不了。
这是撒旦最大的谎言之一。
是的，我们要对改变的常态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哈蒙博士指出，虽然我们偶尔会听到那些戏剧性的瞬间脱胎换骨的奇迹，比如某人一夜之间戒除了几十年的某种严重上瘾，
我们都爱听这种故事，
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不是神做事的标准模式。
真实的成长往往需要我们在神赐予的能力下 通过持续的、刻意的努力去抗争那些深植在生命中的破坏性模式，比如轻易发怒或者习惯性的抱怨。因为有神在内部提供动力，这种看似漫长的战斗本身就充满了希望。
所以哈蒙博士给出的实际建议是，找出你生命中那个长期挣扎甚至让你感到无能为力的具体领域。不要只是祈求问题消失，而是首先向神祈求赐给你想要顺服和改变的渴望，
也就是求神给你升起丰盘的意愿。
对，同时去寻找你身边其他也在努力升起丰盘的人，彼此借力。
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想留下一个基于今天所有资料的思考，供你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慢慢咀嚼。
我很期待。
既然哈蒙博士的分析让我们明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赐给我们改变的意愿，那么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当你对自己目前在某个领域的毫无长进感到一种极其深切的甚至让你觉得痛苦的沮丧感时，
这种痛苦本身意味着什么？
这种我想要变得更好却做不到的痛苦本身，会不会正是神已经在你内心深处成功种下了那个全新的渴望的第一个真实证据呢？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且充满安慰的视角。如果你还是过去那个对这些问题麻木不仁的你，你根本不会对线上感到如此痛苦。
没错，你的挣扎恰恰证明了新生命的脉搏正在跳动。心灵的改变从来不是一张完美光鲜的前后对比图，它是在充满汗水的漫长航行中逐步展现出光芒的过程。
升起风帆，去捕捉那阵风。
感谢你今天花时间与我们一起进行这场深度探索，鼓励你带着这份新的认识去升起属于你的风帆。我们下次再见。